平安，我感謝神有詩班帶領我們在今天的崇拜裏面進入敬拜。我們的神真是信實奇妙，我們的神更加是大能的神，所以我們值得來到去信賴祂，盡心盡力去服侍祂，讓祂成為我們的意象。我一起同心祈禱。天上的大君王，我們親愛的阿爸父，我們讚美你，天父上帝，多謝你赐下你宝贵的圣经话语给我们来到去朗读，来到去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求天父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运行，叫讲的和听的一同来到去受感，一同去得着造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我们的《使徒行传》的系列，直到地极作恶的见证人。我一路讲紧的保罗呢，他进入他最后的旅程。我们来到去看少少的一些的回顾。保罗自从是起程去经过一个旅程，一路去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前呢，他到达了这个该撒利亚。其实他埋岸到了该撒利亚的时候呢，又探望了腓力。当其时有一个先知在犹大那里上来，叫阿加布，就向他来到发出一个预言，在保罗身上面拿着腰带绑住自己。他说腰带的主人将会被捆绑。保罗未上耶路撒冷已经预知到有危险，预知到有困难。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按住旧约的规矩来到行一些的洁净礼，到他洁净了，他就预备来到入去圣殿里面。当其时有一些由亚西亚来的犹太人在这里耸动群众，说他带埋一些外邦人入到你圣殿，不得了，外邦人怎么可以入圣殿呢？于是乎就发生起哄的事了。当起哄的事发生的时候，保罗几乎被人打死的关头，当其时在圣殿旁边的营楼，那些罗马军队就冲出来救了保罗。保罗因此就被囚在这个营楼里面。当保罗未囚在营楼里面，其实保罗有机会在这个营楼的台阶上面向着当其时的犹大群众来到去申辩他究竟为什么被捉拿。那次是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保罗他为自己申辩。当保罗囚在营楼的时候，又有机会在公会面前来到申辩。申辩完之后仍然是困在这个营楼里。后来保罗的外甥就收到一个的秘密，原来犹太人想要暗杀保罗，于是乎这个秘密带到去千夫长那里的时候，千夫长就决定要将保罗由耶路撒冷押送去当其时罗马总督的行政区，就是去回该撒利亚这个地方了。我们要看看一些图片，帮助大家有少少的认识。这个是以色列一个圣殿，当其时圣殿的模型来的。咁你看到在这个圣殿山上高，中间我框住那个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也就是第二圣殿。在个框以外那些空间，好像广场的地方，就是外邦人可以去的，但要入圣殿的门口呢，外邦人是不得的。而在圣殿旁边右手边，你看到另一个框呢，就是那个安东尼亚堡，亦即是呢罗马军队驻扎的地方，就是那个我们叫营楼的地方。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是怎样？非常之近。其实那个营楼的高度呢比圣殿还要高，意思就是说什么？随时耶路撒冷发生暴乱的时间，那些军队都可以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保罗就因为有这样的便利，他就是被这个千夫长来去救了。另外一幅图片给大家有少少认识的呢，就是现在你去看该撒利亚，当然就不是这样样。艺术家他能够去幻想到根据考古的资料去拼砌出当日该撒利亚的繁荣。其实它是一个海港城市，有良好的避风港。罗马的总督，即是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巡抚，就住在这个地方。 当保罗被押送去该撒利亚之后，圣经第一节话五日之后呢，那个的大祭司带住啲长老啊，同埋有其他犹太人浩浩荡荡跟埋落到去该撒利亚呢个嘅罗马总督嘅行政区里面做咩啊？去告保罗啊！大家睇唔睇到嗰个强弱悬殊啊？一方面人哋有成个团队包埋咩？有辨士贴土罗，所谓辨士就系我哋今日讲嘅律师啦，有最好嘅律师团队嚟到去打官司，嚟到喺呢个当其时嘅罗马总督腓力斯面前。保罗有几多个人帮佢啊？自己一个人喺腓力斯呢个嘅罗马总督面前嚟到去申辩，可以话形势比人强。真系你喺咁嘅形势，有冇机会去能够好好地为自己申辩？当我去睇呢段经文嘅时候，令我想起路加，佢喺路加福音里面曾经记载主耶稣讲过一句说话。路加福音十二章嘅十一到十二节咁样讲，佢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当说的话。我相信保罗就在这个光景里面，就在主耶稣当日预言的时候，每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要面对审判，面对当时的官审判的时候，都有圣灵来到去指教他怎样为自己来到申辩。腓力斯面对这场的审讯，他能不能够很公平公正地来到去处理呢？让我们来到去看看这里三班人，他怎样来到在这里面来到去做他们自己的见证。第一群人呢，就是宗教领袖和这班的犹太人，由一到第九节讲到他们怎样告保罗的事。中间的段落由第十到廿一节是讲保罗自己怎样为自己辩护，保罗的见证。最后就腓力斯怎样做判决呢？腓力斯的见证，我们逐个来到看看他们是怎样。首先看第一个，他们派出他最劲最强的那个的律师贴土罗来到去出刑。你一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到是什么呢？第三节，他说腓力斯大人啊，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便得以更正，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大家读这句说话，觉得他是讲紧老实说话，定是讲紧啲奉承的说话呢？好明显是奉承的说话啦。他说多谢你啊，总督大人，你来到这里呢，带给我们巴勒斯坦好多个太平啊，我哋好多弊病咧搞唔掂啊，好彩你嚟呢度治理我哋咧，样样帮我哋搞翻掂啊，我哋随时随地都多谢你啊。大家都明白啦，犹太人住喺巴勒斯坦呢个地方系二等公民嚟嘅，嗰度本来系神应许佢嘅应许之地，系佢以色列之前系个国度立国嘅地方，而家俾人哋统治紧。其实犹太人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当中新约时代你都读过有反对党，有一些人他们去计划来到去推翻当时的罗马政权，也都说明了为什么在耶路撒冷那里有一个营楼是这么近他们，随时要夹住他们，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居然这个的、律师讲话，我们经常都多谢你，这个真是口是心非的一种讽刺。好了，究竟这个律师怎样指控保罗呢？在第五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到看看。他说我们看这个人就好像瘟疫一样，他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又是拿撒勒教党里一个头目，他连圣殿都想污秽，我们就将他捉住了。弟兄姊妹，其实归根到底就三样去指控。第一样的指控是什么呢？煽动暴乱，大不大罪啊？煽动普天下的犹太人来到去生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条罪是几咁大呢？对于罗马总督来讲，他管理巴勒斯坦的地方，他就说刚才他赞完律师赞完他，哇多谢你，你来到这里带给我们好太平。但是现在怎样？现在这个保罗来到这里怎样？搞乱当，踩你的墙。即是其实第一句的控诉呢，就是将保罗 同腓力斯呢個審判官呢、這個行政首長啊，行政長官擺成係一個咩啊？喺個對立面度。嗱，你就搞得我哋頭頭是道好掂，但係呢個保羅嚟搞亂檔。第二樣控罪，拿撒勒教派嘅首領。拿撒勒係耶穌成長嘅地方，意思即係話跟隨耶穌嘅門徒，跟隨耶穌我哋叫基督徒咧，都屬於呢個教派。喺當日猶太人睇佢係異端嚟嘅。起初嘅時候未發現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初期嘅基督徒都係喺會堂裏邊同猶太人一齊敬拜。拿撒勒嘅教派特色就係佢信耶穌係基督，信一個死人復活嘅尼賽亞。後來這個就被定為異端了。拿撒勒教派的人不再在會堂聚會了。我們之前讀過聖經，在教會的聚會是幾時？是七日的第一日，星期日來的嘛，不再在星期六安息日來到聚會。這個是第二條控罪。第三條控罪，污衊聖殿，指控他們帶一些外邦人入到聖殿。剛才我們看了那幅圖片，就對大家有少少的認識了。这个就是他的指控。保罗怎样去答辩呢？保罗很简单，在第十节腓力斯示意他来到去答辩。第一句他说，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个国家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保罗有没有来到去吹嘘赞赏这个的总督腓力斯呢？没有、他真是讲实话的，我知道你做了很耐官。按住歷史記載咧，佢喺主後52到59年喺嗰段時間嚟到去管治巴勒斯坦嘅。咁啊，如果你讀埋後邊喺腓力斯嘅任內，佢將保羅關咗2年咧，咁大概咧，腓力斯喺呢度做官咧，做咗5至6年咁上下。我哋計到數，咁啊話你喺度做咗咁多年，你當然好有經驗啦。我信得過你，所以我知道你會公正嘅，我願意為自己嚟到去申辯。保罗怎样开始他的反驳呢？第一样东西，他说我根本没有搞暴乱。有什么证据啊？时间上不可能啊，弟兄姊妹。保罗说他，我回来耶路撒冷有几耐啊？还不到12天。如果你读《使徒行传》1章的开始的时候呢，他说他去到耶路撒冷之后，见了耶路撒冷那些弟兄之后呢，就他们建议他，你洁净了去上圣殿啦。咁就上聖殿嗰陣時被指控嘅，就係大概7日嘅時候。而家喺《使徒行傳》24章開始嘅時候，話佢被移送到該撒利亞，過咗幾日？5日之後佢哋嚟到，7+5=12。咁你計到數，我翻咗嚟耶路撒冷，不過係12日啫。我有冇咁大本事去搞亂個天下？有冇咁短嘅時間去策動暴亂啊？呢個保羅要強調嘅反駁點。更加重要的呢，他来到去告诉他听，我根本从来没有聚众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没有去聚集群众来到去搞暴乱。更加重要，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回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回来的目的其实有一样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外邦人众教会筹到的捐款回来要做什么？赈济耶路撒冷有需要的穷人。其实我来做紧善事，是不是？我来是帮紧耶路撒冷的贫苦大众。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个社会的稳定和他的贫穷有没有关系？很有关系，越贫富悬殊的地方，社会就越有机会动荡。其实保罗要来做什么？保罗是要带给这个社会的稳定。他要告诉大家，第一，我时间上不可能，第二，我回来的目的是要赈济，是帮着这里的人。跟着第二点那个反驳是什么呢？他说我没有污秽圣殿。保罗在21章的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呢，说他刚刚完成这个洁净礼的时候，正要在圣殿的时候，就被由亚西亚回来的犹太人看到他，哇，这个人回来了。咁呢個人同外邦人一齊喎，點解嗰啲外邦人咁睇呢？路加前面有一章有記載，佢話因為呢啲猶太人曾經見過保羅同外邦人一齊，有一個特別嘅名字咧，叫特羅菲摩，提過呢個名。哦，佢同呢個外邦人一齊，當佢見到保羅喺聖殿嘅時候，就聯想到呢個人一定同佢一齊啦。 即是说有外邦人同他一起在圣殿里面来到控告保罗。保罗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看那几节经文，十三节，他说他们现在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有没有人证啊？不是的，他有犹太人来的。但是这句说话你再看看下面那两节，十八十九节，他征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已经在殿里洁净了。我自己，保罗说我自己没有污秽圣殿，他说并没有罪中也没有炒扬，唯有几个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即是说当日在耶路撒冷耸动群众捉保罗那班的亚西亚犹太人，现在不在现场，在这个受审现场里面来到指证保罗？对不起，他们不在这里。你那些所谓目击证人说要我污秽圣殿，在不在这里？保罗挑战他，在这里他就站在这里作证指证我，冇嘛，即系冇目击证人喺度。按住罗马律法咧，如果你告人，你嗰个证人都唔喺度，你有冇 case 啊？系冇 case。第三项嘅反驳啦，保罗其实第一、第二样嘅反驳系集中喺嗰啲对于罗马最大威胁嘅严重罪行。有冇留意到啊？煽动暴乱，紧唔紧要啊？煽动暴乱系破坏罗马嘅安定。保罗话唔系啊，污秽圣殿。搞亂猶太人的群體都是很大罪來的，都沒有，沒有證據。然後保羅將焦點擺在哪裡呢？就是最重要，真真正正猶太人指控他分歧的那個，就是他們看拿撒勒這個教派是一個異端。拿撒勒所傳的是什麼呢？保羅說你們說是異端那個的教派，正正是符合旧约圣经里面律法和先知书里面一脉相承的道理，关于死人复活的盼望。弟兄姊妹，重要的这件事，有没有留意那个审判团队里面，控告团队里面由大祭司来到领头的嘛？大祭司是什么人来的呢？请问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有什么特色啊？读过廿三章的就知道，他们不信什么，不信死人复活。现在保罗要辩证的就是什么？为将来死人复活的盼望来到去争辩嘛。这件事保罗就承认了，是有一件事跟你不同的，就是我信死人复活。不单止信死人复活，有永生。其实我们整个信仰，保罗的福音信仰的核心都告诉每一个人听，无论他去到什么人面前都讲同一样东西，死人复活。弟兄姊妹，福音有多重要？福音的核心就是死人复活。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每个人都会死，因为我们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个人都要面对死后，面对审判，唯有信主耶稣基督有永生。我们个个都明白永生代表什么呢？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复活。好像这节圣经讲十五节的，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对于基督徒来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讲复活讲得最清楚。保罗在那里讲得很清楚，说如果我们信耶稣的人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就是怎样比众人更加可怜。为什么？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今生有平安喜乐的时候，我不如做个普通人更好。我普通人捞世界捞得掂的时候，可以就是要乜有乜，做基督徒样样中中直直的时候是很多蚀底的。但是我们看重的是将来的盼望，就是这个死人复活的盼望。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是怎样复活定罪。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保罗自己的见证，唯一争拗点就是在个福音真理里面。看不看到保罗的辩证很巧妙，将那些的叛乱，将那些污秽圣殿的就推了去了，反驳了，然后透过他的反驳，将个福音同在场的犹太人，同在场的审判官 听到福音噶咯，弟兄姊妹。腓力斯嘅反应又点咧？腓力斯圣经话佢本来就详细晓得这道，佢唔系对拿撒勒教派毫无认识嘅，佢都略有所闻。因为点解啊？佢嘅老婆就系犹太女子图西拉，佢自己娶一个犹太人做老婆之后，佢点会唔清楚犹太人嘅规矩习俗？佢其实听完之后已经知道答案，因为佢之前已经喺千夫长吕西亚嗰度收到嘅文件，知道佢哋要控告保罗系咩事干啦。只不过佢而家正式开庭嚟到审，佢知道，但佢又唔去判决咯。圣经话佢却故意拖延。大家明白点解佢唔判啊？判咗嗰啲犹太人就调戏唔顺，但系唔判又得唔得咧？又唔得，咁啊最好用拖字诀啦，唔得住啦，等我谂下先啦，等我谂下先，押后再审。但系佢都有啲好嘢嘅，宽待保罗，让其他人，让佢亲人可以探佢。不过谂下有冇其他动机？点解佢冇死俾人探佢咧？啊，你知啊，当日探监嘅时候，系咪就咁店行店入就入去探啊？你有冇啲嘢要带入去嘅咧？大家都明白啦。啊，圣经话俾我哋听，呢、这个嘅腓力斯后来咧，唔止一次嚟到去召见保罗。啊，不如你讲下你个拿撒勒教派嘅福音俾我听下。哇，当保罗真系讲呢个福音嘅时候，就唔净系讲神嘅爱啦，因为讲到人嘅罪嘅时候，人要认罪悔改噶嘛。保罗讲到公义，讲到节制，讲到将来嘅审判嘅时候，腓力斯嘅反应系点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廿四廿五节，佢甚是恐惧。哇，原来做咗呢啲嘢，将来要咁噶？哇，将来要面对硫磺火湖噶，将来要落地狱噶？哇，你唔好讲啦，因为佢正系而家享受紧呢啲荣华富贵，享受紧啲福利，享受紧啲贪婪嘅嘢，佢就将保罗呢个福音拒诸门外。最后我哋睇到圣经记载拖下拖下咧两年啦，然之后下一个总督要嚟接任，拜拜啦，晒咗啦啦，我甩身啦，唔使去处理呢单咁结塔塔嘅 case。但系按住罗马律法咧，一个未经判罪嘅疑犯咧，唔可以不断咁囚禁咁耐，唔可以超过两年。其实佢做咗一样嘢，佢都违反咗自己罗马嘅规例。弟兄姊妹，让我哋再从另一个角度睇翻呢三样嘢，究竟从圣经嘅标准点样睇呢三班人？第一班人宗教领袖犹太人，佢哋点解要告保罗啊？弟兄姊妹，点解要告佢？大祭司啊，由大祭司开始讲起，大祭司嘅道理同保罗嘅道理有咩大冲突？你有你传你嘅教咯，我有我传我的教咯。关你咩事啫？好似我哋今日咁，有啲人中意传咩教，关你咩事啫？点解佢要去告保罗？拿撒勒教派又代表乜嘢咧？以大祭司为核心嗰个嘅团队，究竟佢哋嘅利益所在咩？弟兄姊妹，你明白噶？嗬？喺当日嚟讲，对于犹太人嚟讲，圣殿就系嗰个嘅敬拜中心嚟噶，对唔对啊？所有嗰啲犹太人都去到圣殿嘅时候，摆低一啲嘅奉献啊，令到呢大祭司享受荣华富贵咁。而家嘅拿撒勒教派出嚟传咩咧？耶稣系基督，敬拜基督嘅人使唔使一定要入圣殿噶？唔使噶，特别系外邦人要点入啊？你都唔俾佢入。你记唔记得主耶稣曾经喺约翰福音四章廿四节里边咁同个撒玛利亚妇人点讲啊？撒玛利亚妇人问咗一个好精警嘅神学问题，佢话：你系尼赛亚，请你话俾我听，先生。我哋喺边度敬拜上帝呢？对于撒玛利亚嘅妇人嚟讲，敬拜上帝就系基利新心山，就系当其时撒玛利亚妇人望到嗰个山，系咪呢度咧？对于犹太人嚟讲，敬拜的地方就系耶路撒冷，因为嗰个有圣殿。耶稣点样回应啊？妇人，时候将到，敬拜嘅唔喺呢个山，唔喺耶路撒冷，喺边度啊？敬拜嘅系要用心灵诚实敬拜，在真理里面敬拜，那地方不是个焦点来的。基督教开始发展的时候，教会开始兴旺的时候，意味着是什么？ 猶太教會堂嗰個嘅開始沒落嘅時候，兩者存在競爭，無論喺會堂、喺巴勒斯坦以外嘅會堂，喺耶路撒冷嘅聖殿，教會由最初3000、5000暴升到10000、幾萬人嘅教會，繁密公用嘅時候，你想象下，對於呢啲嘅祭司團隊有幾大嘅衝擊？我睇翻保羅傳福音嘅經歷，你會睇到係咩事？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去到以哥念路斯德之前，经过这个比西底的安提柯，那里13:45这样记载，但犹太人看见这些这样的人这么多，就什么满心嫉妒，硬驳保罗的说话。如果你读之前的章节，开头听得很顺耳的，保罗是怎样由旧约里面预言耶稣是基督的，讲到他们头头是道，是的，很好的，不過你講一次唔夠皮，下次再嚟啦。點知保羅下次再嚟喺會堂嘅時候，哇！全城都湧曬嚟，唔得掂啦！猶太人見到話咁都得了嘅，滿心嫉妒，硬駁保羅，並且點啊？毀謗。去到第50節嘅時候咧，更加有記載，佢話但猶太人挑唆敬虔尊貴嘅婦女同埋城內有名望嘅人，逼迫保羅巴拿媽，將佢哋點啊趕出城外。这个是第一次保罗受逼迫。你读这段圣经，我想你看到的是什么？路加记载，其实哪个耸动保天下的人，哪个搞乱荡，是不是保罗？不是，是这些犹太人，是亚西亚，是那些欧洲地方的犹太人。再读下面，你看看，他说第十四章第二节讲到去到以哥念，他但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14:19，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柯同埋以哥念来，保罗去到边度，嗰班嘅人犹太人就点啊？跟到边度？其实边个系瘟疫啊？大家睇得到啦，嗬！挑唆众人用石头嚟打保罗，以为打死咗，将佢拖到城外。我想问大家，呢班犹太人信乜嘢噶？佢信旧约圣经噶嘛？旧约圣经里面最尊崇的是摩西的律法，特别摩西的律法反映出在十诫里面的精神。请问这班犹太人这样作见证，他们是不是作真正的见证？圣经怎么教？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在做假见证。一个信奉自己的神，说自己很热心侍奉的神，却是用一些违反圣经的方法来到去侍奉神，得不得的呢？弟兄姊妹，当然不得啦。其实他说人家错，他们自己才是个问题核心。但是当人为了利益，当人为了自己那种嫉妒的心的时候，什么事，什么违反律法、违反圣经的事都做得出。我们来到去思想一下主耶稣怎样教导门徒，教导你和我今日去面对。主耶稣登山宝训里面这样说，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的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贴土罗的辩词，那些奉承的说话是假话来的。按照耶稣的标准是怎样？就是出于那恶者，因为他想奉承他，讨好他，等佢嗰個判決能夠傾向佢哋嗰邊。保羅點樣開始佢開場白咧？實話就説話，我知道你做咗好多年官，所以我信得過你。我喺度講我嘅審，我嘅辯護詞。弟兄姊妹睇唔睇到係點樣樣嘅一幅圖畫喺當中嚟到去發生啊？甚至你有冇想到昔日耶穌嘅死係點樣樣啊？耶稣其实我们知道他没有犯罪的，他被人在公会面前审的时候，有很多人出来作见证，又说他怎么样，又说他怎么样，又说他说杀了个圣殿，又说 起回他。但是有没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来到去叉住耶稣？没有。但是耶稣最后怎么死？就是被人耸动群众嘛，你要放巴拉巴还是放耶稣啊？他们怎么有人耸动群众，我哋要你释放巴拉巴，我哋要你钉呢个耶稣。 耶稣就是这样被群众被人耸动底下来到在那种情况里面来到牺牲。弟兄姊妹，这一句的圣经给我很大的提示，我们很多时候讲嘢都是讲过了论，可能我们都有机会做假见证。什么叫是非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是非啊？在中国人里面什么叫讲是讲非啊？是非其实就是对一个人一些负面的评价，特别你在那个弟兄或者姊妹里面有一些不好的经验，你就在另外一个人面前讲他这个弟兄这样这样样的，不要跟他交往，很贪心的，可能是你某一次跟他交往的经验，等不等于他做每一样东西都是这么衰呢？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衰的地方，有软弱的地方，有做错的地方，那么啱那样东西就被这位的朋友执住的时候，那他就说这个人就是不好的了，样样都不好。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做了一个论断，我做了一些以偏概全的道理。耶稣提醒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有时人家问我啊，这个人怎么样的，我就要停一停，反省一下，我就会告诉他，我跟这个人有多少次接触，有些什么经验，有些什么好，有些什么不好，我能不能够很客观地告诉人家，其实我的感觉是怎样，不是用一种纯粹是直觉的态度来到去骂人。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想，我们会不会是对人讲了一些不公道的说话，以致我们不能够做一个真实的见证，以致我们不是好像保罗那样有个无愧的良心，用清洁的心来到去侍奉神呢？我们又看另外一个了，我将保罗摆到最后才讲。腓力斯这个官，你觉得他公不公正呢？肯定不公正啦。圣经说明知保罗是被人屈的了，本是晓详细晓得这道的了，不放人，信人的情面，有政治考量，他怕那些犹太人调戏不顺的时候呢，就搞搞震，搞到个地方呢成日都不得平安的时候，中央政府罗马责怪下来，连官都没得做，想来想去都是不要搞那么多事了，不如就不要判住，等吕西亚，等千夫长再来谈谈，其实他已经知道答案，不过他不判。按照圣经的标准，这个官合不合格呢？我看摩西的律法，生命记一章十六至十七节，摩西这样嘱咐当其时呢被指派的审判官，这样说，当时我嘱咐你们审判官说，你们听众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什么？按公义判断。弟兄姊妹看不看到那段圣经怎么说？不是假结论就着数一点的，外人争讼都要做什么？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众不可分咩贵贱。哇，这个有钱多一点的，我就给多一点好处他，或者呢称他重一点。哇，这个样衰，我真的不信超他，我就说他是坏的，得不得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不可什么惧怕人。腓力斯正正是怕犹太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弟兄姊妹，我要你记得这句圣经后面那句，一切的审判是属乎神。我们如果神给我们有判断的标准，我们神摆我们在处事公平的时候，我们记得审判是属乎神。这幅图画大家都应该认得在哪里，香港的终审法院的顶那里有一个的铝石像，这个特别的石像有什么特别？第一样东西你留意到，蒙住眼，揸住个天平，揸住把剑。蒙住眼代表什么？弟兄姊妹，他判断不是看人的情面，他根本不知道那是哪个，是不是？他说啊，这个是我朋友来的，不知道，客观判断的时候揸住天平，就是按证据按理性来判决，不是说多人做见证多人耸动就得了。剑是代表上帝赐给他的权柄， 按照我们西方那种法治的精神，法治的标准就是这样。香港最宝贵的基石现在剩下的恐怕就是这样东西。弟兄姊妹，重不重要？腓力斯是怎样的官？除了审判不公，他还有一样什么特性呢？圣经说贪图贿赂。想到保罗带这么多捐项回来耶路撒冷周济穷人，不如叫他来暗示一下给他听，如果你想快一点，我都有条快速的轨道帮你审判判决的，不过呢就需要多些行政费用等等。咁保罗暗示俾保罗听，保罗又唔识做。圣经点样讲关于呢方面嘅教导呢？佢不可屈枉正直，不可学看人嘅外貌，也不可咩呀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嘅人眼变黑，又能颠倒义人嘅说话。弟兄姊妹，我哋你要思想一下，我哋会唔会有腓力斯嘅见证呢？你说不会，我们有那么衰啊？我们有没有偏离人的情，在人的情面来到偏离了上帝公平的原则呢？好好地去想一下，有没有为了利益来到去处事不公呢？弟兄姊妹，你试试放回去这个框架里面想你和我。不信的，我试试在教会里面观察基督教一些圈子，讲几个例子里面排队。如果你一個人一個人排的呢，大家都很順的、啊、去到那個就接受服務。但你有沒有見到人排排隊呢，就有個人走過來，他不是插隊，傾傾下偈呢又多幾個，傾傾下偈又多幾個，怎知道龍呢本來你想著十個人在前面就變成二十個人。你在排後面你的感受是怎樣的？弟兄姊妹，你覺不覺得不公平啊？但有時你自己都是在做這件事的。我樓下呢逢十點半呢就拿咖啡的了，有没有人插队的？你见过没有啊？什么叫公平啊？在教会里面看得到的见证，福音的见证就是由生命开始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基督教的聚会讲座呢？有时你早去都找不到位坐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啊？因为你走去整行都摆晒衫摆晒嘢喺度，他说这里有人坐的，但是等极都没人坐的，你去早去到没位坐，但是那些好迟去到的又有位坐的，你觉得是怎样啊？那些去敬拜上帝的。弟兄姊妹，我讲几个例子给你看看，你自己都会心微笑。我们去骂人家有特权，不过行李为什么在外面可以拿回入去呢？但你去喝茶的时候又怎样呢？又认得那个人，人家明明在外面排了很久队都没入不到去喝茶，你又很快。关系特权在我们里面比比皆是，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比比皆是。当我们摆回圣经的框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人家怎样看我们，人家怎样去看我们的见证呢？弟兄姊妹，有时我去思想的时候都值得我们去深思，来到去谨慎。人都喜欢做审判官，我都讲过很多次，在这个舆论世界里面，在网民里面威力最大，认为谁不对呢就闹爆他了，是吗？但我想提大家一样嘢，当我哋用我的手指指住人哋闹嘅时候，你唔好，你唔好，你衰，我有几只手指指住你呢？弟兄姊妹，两只。有几只手指指住我自己呢？三只。耶稣讲得好，保罗讲得好，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腓力斯的见证可能是你和我都做的事来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真的细心来到去想想。我们讲回保罗，保罗他自己申辩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就正如我的讲题里面，他能够面对审判的时候，他说我对神我对人都存着无愧的良心。怎样样啊？他自己怎样讲啊？他说我正按住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他跟足摩西的律法的标准来到去服侍神，合乎律法和先知上面讲的东西。他很明白有一天他自己都会死，无论善恶的人都要复活，他是为了这个盼望来到去奋力去传扬。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对神他忠于他所信的道。 他跟着他圣经的标准来到去传。弟兄姊妹，刚才我讲了腓力斯明示暗示就说，喂，你想快点放啊，有没有 Jacksaw 啊？保罗其实明明的呢，你估计明明呢，他当然知道，但保罗有没有磅水呢？嗱，如果我磅水就可以快啲放咯，不如叫啲弟兄姊妹筹款，俾啲贿赂嘅腓力斯，咁快啲放咯，快啲放出去咪可以传福音咯，得唔得咧？唔得嘅，弟兄姊妹，如果佢咁样做，佢同第一类人系一样嘅啫，自己去坚持话律法好重要，自己却系做假见证违反律法，唔得嘅。我其实当中好多宣教士都面对咁嘅困难。我仲記得張國喜傳道去牙買加傳道嘅時候咧，佢最初去到要考車牌，你知唔知考車牌點樣可以好快考到啊？大家明啦嗬？佢就係唔磅水，考一次又唔得。咁我哋喺呢度祈禱，都會為佢祈禱。終於有一次就得啦。佢揾到啲無可指責嘅嘢，佢唔俾佢肥佬，唔俾佢合格都唔得嘅，咁先攞到個車牌。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啲宣教士出到工場，用翻违反圣经嘅方法嚟到去做事，就算你系传紧福音，其实你系传紧和音，你做紧反见证，明唔明白啊？其实好重要嘅 integrity 诚信，一个人点样去将你自己活出福音，紧要过净系你把口讲嘅嘢咯。有啲地方宣教士成日我哋话要祈祷，就系要攞到个国家嘅签证，你又知道。其实有很快速的方法可以拿签证的，是不是啊？那些国家，但是我们都不做一样东西，就是因为见证。你的福音不是只是讲，你的福音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保罗常存无愧的良心，他没有贿赂这个腓力斯。更加重要的时候，保罗他对人怎样常存无愧的良心，他没有说因为你不同的人种我就不讲福音来听。他对着腓力斯这个审判官，他照样讲福音，无所惧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谁有权有势？罗马总督，是吗？保罗一条躝在那里，现在怕谁？现在圣经记载腓力斯听到保罗讲公义节制审判的时候，谁怕啊？腓力斯怕。谁有权柄啊？你按住神的标准做嘢，你按住神常存无愧的良心的时候，权柄就在你那边。弟兄姊妹，我们再思想我们自己，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大祭司，无论是保罗，无论是腓力斯，包括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一个审判，不是这个腓力斯，面对上面我们的老细审判台前。神怎样审判的呢？我们绝对可以开心的，就是因为圣经这么讲，他因为他要来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神一定是公平公正公义来到去判决你和我，所以你和我都要很小心很谨慎，按着神的心意来到活出来。主耶稣在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这样讲，他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主耶稣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每个人，弃绝我不听我的说话，拒绝福音的人有审判等着他，就是他所讲的道，在末日就要审判他。你听了不接受，你听了不跟着来做，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提醒我们自己，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见证人？我们怎么样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我们说去地极作我的见证，我不用你去到那么远先，在教会里面，在你邻舍里面，在你周围做事里面，我们是怎样活出信仰，活出我们的生命？究竟我们是似宗教领袖，我们是似犹太人，我们是腓力斯这样的款，定话我哋真系好似保罗一样咧？主耶稣曾经喺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讲到天国嘅比喻，佢咁样讲，佢话咧，神杀咗啲好种喺个田地度，佢夜晚咧有仇敌嚟啦，杀咗啲咧稗子嘅种喺度，哇！嗰两样嘢一齐生， 生咗出嚟。咁啊，主人啲仆人就问佢：好唔好？而家走去掹咗嗰啲杂草啊？主人话唔得噶，用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嘅时候，我要对收割嘅人说：先将麦子耗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弟兄姊妹，唔系每一个翻嚟崇拜，每一个去教会嘅人都一定得救，唯有遵行我父旨意嘅人先至系真正嘅信徒。喺马太福音记载上面系讲撒种嘅比喻，只有好土嘅人先结出果子，30倍、60倍、100倍。主耶稣讲得好清楚呢、这个比喻里边咩咧？嗰啲唔系真正嘅信徒咧，将来系捆成一堆，系烧，面对地狱嘅审判。唯有咩咧？真正结果子嘅系麦子嘅收在仓里，呢、这个先至系我哋真系要面对嘅审判。呢、这个真系你同我要怕嘅景象。弟兄姊妹，最后我都用呢句说话，保罗讲过呢句说话，俾你同我嚟到做勉励。保罗唔系话自己从来冇做错嘢，弟兄姊妹唔好搞错。佢因此我自己勉励，我自己嚟到去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自己常常去提醒我自己，我做每一样嘢，我对得住上帝，我对得住人。佢嘅标准就系上帝嘅标准，佢嘅标准就系圣经里边嘅教导。佢成日提自己。圣经的教导，当我们亏负了人，当我们做错了事，我们诚心认罪，我们要改过，我们要向人来到去认罪和好，我们做回圣经里面的标准的时候，就有一个好的见证。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尚存无亏的良心。我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差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将宝贵的福音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很有福，我们听到上帝的道。天父上帝，帮助我们藉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来到去做工，来到去感动我们，叫我们的心能够放低罪恶，叫我们的心能够放下诱惑，叫我们心常常渴慕你的说话，用你的说话来到去洗涤我们的心灵，以致我们真是守洁心清，以致我们真是来到神面前，无论对着神对着人都能够有无亏的良心，以致我们生命有好的见证。当我们生命有好的见证的时候，神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福音来到有果效，能够广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